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2月28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经济分析。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二，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个政府债务上限的有关问题。这个问题在下边几个月我们可能都会反复的谈到，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今天彭博社报道，原来11年前，就是2011年的时候，鲍威尔曾经以私营智库的这个身份游说，影响了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债务上限。那个时候的鲍威尔，他凭借自己曾经在财政部工作的经历向国会做过简报，因为共和党不会愿意造成国债违约，那么要求谈判债务上限只是为了使得一些政策能够符合自己的这个政策原则。所以呢，这个共和党总是提出优先支付项目，比如说让白宫先发债支付债息以及急需的这些福利支出，其他项目呢就坐下来谈判。但是鲍威尔了解财政部的机制与共和党要求优先支付的想法不符合，无法安排，而且呢也向共和党说明了一旦不能及时提高债务上限就会产生严重后果。据说鲍威尔的简报产生了说服效果，是因为他的这个中立客观身份还有他的观点啊，影响了共和党，而不是他的共和党党员的身份起了作用。鲍威尔和他的团队呢还创造了 X date 这一名词， X 就是 X 日。那么 X date 呢是用来指称债务上限如果不能提高就会导致违约的那么一天。现在鲍威尔的意见呢与过去也是相同的，也是认为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提高债务上限，其他都行不通。那么他讲的其他就包括了这个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就是铸造一枚这个面值10,000亿美元的金币这个办法，以及还有一些别的办法，反正是都行不通，只有提高债务上限。彭博社的这篇文章呢贯穿了他的这个一以贯之的支持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的观点。那么这个报道还说，国会议长麦卡锡拒绝通过发言人对此做出评论。目前国会和白宫的这个僵局依然没有任何进展，共和党议员的立场和白宫的立场都没有任何改变。那么估计今年的 X date 将会在秋季8月或者9月。耶伦在月初的时候说，通过特别安排将能够支持到6月初，但是随着税收资金的涌入，政府将有可能支撑更长时间，直到秋季。那么为了对债务上限之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下面3方面的事实。第一，就是现在美国债务的金额到底是多少，如何衡量它大与小。2022年的全国这个公共债务，就是国债吧，是30.93万亿美元。那么2022年的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是25.46万亿美元。所以债务占 GDP 的比重呢是121.48%，就是国债大过了这个一年的这个 GDP， 大过了当年的 GDP 的总额，那超过了20%多。那么估计在10年后呢，国债会增加到52万亿美元。一般说来呢，国债占 GDP 的这个比率越高，那么这个国家呢它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就越小，就是能力就越弱嘛，这违约的风险就越高。而这个比例较低呢，说明这个国家还能够继续为它的债务支付利息啊，它不需要这个发债来付利息，这样呢也就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债务与 GDP 比例较高的国家就通常不太容易还债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债权人在买这个债券的时候，往往就会寻求更高的利率。 到2021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获得数据的国家当中，日本的一般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是最高，是 262.5%， 其次是委内瑞拉，是 240.5%， 美国是 128%， 占这个这是2021年的比例哈。那么它在这个整个这些国家里头排名第五，这不包括全世界所有国家，因为不是所有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能够拿到数据。好的，就是讲关于美国现在国债的这个规模有多大，它的跟国民生产总值如何比，它比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高了很多。然后呢，美国的这个债务的实际上它其实是在发达国家里头仅次于日本。第二个问题就是，既然债务高，它使得这个国家偿还债务的可能性比较少，比较小的，这会影响经济增长，就它需要发债来还利息，那么它就影响经济增长。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政府还是要无限制的开支和借债呢？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种被理论界视为异端的学说，叫做现代货币理论 Modern Money Theory MMT。 这种理论呢，认为能够自主印刷钞票的国家永远不会破产，甚至不需要借债，直接印刷钞票就行了。而不能自己发行钞票的国家，例如欧洲国家央行的控制权在欧盟，那么那些国家就不适用于这套理论。这个理论目前的它不是现在才产生的，有那么几十年的历史了，但现在它的代言人呢是纽约的一个大学，叫 Stony Brooks University， 它的教授叫 Stephanie Kelton， 一位女的理论家，她写了《现代货币理论》这本书。她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Bernie Sanders 桑德斯竞选总统期间的顾问。那么桑德斯到现在也是这套理论的支持者，而支持这个理论的呢还包括国会议员 AOC， 就是纽约市的这个年轻的国会议员，叫 Alexandra Ocasio-Cortez。 那么我以前在节目中呢曾经介绍过，财政部长耶伦对于债务上限的态度是不谈判，要求国会必须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他说美国经济支撑这些政府债务完全不是问题。那么在这个为什么他的这个言论，他的看法观点跟这个共和党的人还有跟这个一般的常识差距这么大呢？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这个言论背后似乎就有这个现代货币理论，就是 MMT 的这个影子。因为这样的政策是不符合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借债和这个滥发钞票必然会有后果，这不仅仅是常识问题，也是有许多历史教训证明了的。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解释为什么会到现在就是完全不愿意节制任何一种想要做的开支，而是希望无限制的这样子去开支和借债。第三个问题这里要谈的呢，就是说有会不会顺利提高债务上限，也就是说会不会出现一个 X date， 一个违约的日期。从历史上看呢，债务上限都会提高的，因为共和党它并不是要制造违约风险，那不是要打击这个美元或者是美国政府的这个信誉，它是要借这个机会要求民主党的白宫压制一些开支，同时支持他自己的政策，这个认为重要的项目，例如增加能源开采的许可这样的项目。因为现在的白宫呢，它是压制这个能源开采的，他的这个环保政策不允许这个有这么多的这个化石能源的开采，但是共和党的政策这个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借这个机会呢得到一些自己想要的政策。白宫呢不会那么容易同意，他会宣传违约风险带来的危害，想办法让民众认为共和党想要压缩社保支出和医疗福利支出。当然共和党是坚决否认，说他们没有这个意图，他们只是这个有要求这个白宫节约一些能节约的开支。那么如果共和党的决心够大， X date 到来的时候呢，就还没有提高债务上限的可能性是有的，也就是说有一点悬啊，这种有那么 简短的，也比如说就是头一天啊，才终于通过了这个提高债务上限的，这个决议，有这种可能。但是呢，那么那一天或者说那几最后那一个星期，金融市场就会非常动荡，会导致美国国债评价降级，国债大跌，股市也大跌。不过据说美元会上涨，因为美国的债务危机呢会波及全球，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们都发现只有美元才是最安全的法币。到现在为止呢，共和党呢还没有提出来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就是要求，因为白宫拒绝谈判嘛，拒绝坐下来谈，所以共和党这边也没有拿出来一些完整的计划。所以等到有进一步的内容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报道和讨论。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冰，明天再见。